早上好，
我代表杰斐逊公园教会向大家问安，很高兴能够再次和大家在一起，一起敬拜我们的神。被拒绝的感觉是非常难受的，每个人都有过被拒绝的经历。我还记得大一的时候，我投了差不多50份实习申请，结果一个都没有申请上。说实话，这也不算什么大事，但当时确实让我感觉到蛮灰心的。也许你也有过类似的经历，申请工作或者申请学校，结果收到了被拒绝的坏消息，或者更贴近个人生活的，也许你被认识的人拒绝过，你问朋友帮忙，或者跟家人有了矛盾，结果对方拒绝了你。不管是什么情况，被拒绝确实会让人感到蛮难受。当我们被拒绝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缺了点什么，或者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。我们很容易把这件事理解成对我们自身价值的否定。那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讲了两次被拒绝的例子。在第13章的结尾，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，结果他们却厌弃他。然后到了第14章的开头，施洗约翰因为他指出希律王的罪，就被他杀害了。他们两个人都是不受尊重的先知。耶稣和约翰被人恨恶，被人拒绝，却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，或者他们身上有什么问题，而是因为听他们的人信理不信。耶稣本来就是神完美的儿子，应该所有人都接纳他，敬拜他，可是他其实经常被人拒绝。那我们作为跟随耶稣的门徒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同样也会经历来自世界的拒绝。所以今天这段经文的主要意思，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：耶稣是被世人厌弃的救主，而我们也会跟随他的脚步。耶稣是被世人厌弃的救主，而我们也会跟随他的脚步。那我们先来看耶稣被拒绝的经历，然后再看约翰的经历，最后我们再看一看这两个故事一起对我们有什么应用。第一点就是耶稣在家乡被人厌弃。耶稣在家乡被人厌弃，我们来看53到58节。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，就离开那里，来到自己的家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甚至他们都稀奇说，这人从哪里有这段智慧和异能呢？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？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、约西、西门、犹大吗？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？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？他们就厌弃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大凡先知，除了本地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耶稣因为他们不信，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。那在这段前面的撒种比喻和稗子的比喻里，耶稣已经说过，他讲的这个天国信息会遭到人的反对。那这里我们马上就看到这件事应验了。耶稣的公开传道是从加利利这一带开始的，那现在他回到了自己从小长大的家乡，就是拿撒勒。那他来到会堂里教导人，很可能就是他从小就去的那个教堂，会堂。对犹太人来说，会堂，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的教会，他们在那里聚集敬拜、祷告，听人读经、讲道。会堂是巴比伦把以色列人掳走，又把第一个圣殿毁掉之后才出现的，因为这样一来，百姓就没有一个聚集的地方。那耶稣开始在会堂里教导人的时候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一开始大家都很稀奇， 听起来这是个挺好的反应。他们很清楚地看出耶稣教的有些不一样，因为他讲话带着极大的智慧和权柄。他们甚至也能看出可能看到他行了一些异能，可是他们没有因此相信，反而转过头来质疑他。他们说，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？我们不是都认识他全家吗？他们的意思其实就是说，耶稣啊，你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家庭出身，你就是跟我们一起在这儿长大的，你以为你是谁？然后57节说，他们就厌弃他了，他们不但不接受他，甚至还对他生气，恨恶他。我们想一想，这其实是一个奇怪的反应。一般来说，我们看到别人做成一件稀奇的事，通常我们会想要去支持他们，我们会替他们高兴。比如说如果我们听到有人钢琴弹得特别好，我们可能会跟他说，真厉害。如果是我们不太感兴趣的事，那我们也可能不会那么欣赏，不会那么在意，但我们肯定不会被惹生气，我们肯定不会厌弃他们。我们对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最不可能有的反应，就是因此被冒犯，被激怒，除非这件事伤到了我们的骄傲。我们之所以会因为别人而被冒犯，通常是因为我们觉得对方威胁到了我们自己的重要性或者价值感。如果你喜欢篮球你可能听说过林书豪这个名字。他刚进 NBA 的时候是个没有被选中坐冷板凳的球员，差点就被踩掉了。但当时他的球队正处在低谷，主力球员又受伤了，教练就突然给他一个机会上场。结果他那场比赛得了25分，之后还带着球队打出了一波连胜。所以各地的球迷都为林书豪疯狂支持，因为他是第一个进入 NBA 的华裔美国球员。媒体甚至把他这次爆红叫做林来疯。但你知道谁没有支持他吗？恰恰就是他自己队里的一些队友。他们一开始也很兴奋，但时间一久，他们就开始嫉妒他，觉得自己的被他的风头盖过去了。他的成功对他们来说变成了一种威胁，他打得越好越让他们不舒服，因为这样一来他看起来就高过他们了。那耶稣家乡的人对他也就是这样一种反应。他们一开始很稀奇，但这份稀奇并没有让他们接受耶稣，反而让他们拒绝他，厌弃他。问题不在于他们没看到耶稣的智慧和能力，问题在于他们就是看到很清楚他的智慧和能力，但他们不喜欢，因为那伤到了他们的骄傲。你可以想象他们心里的那种抵触他们跟耶稣是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，看着他从小长大，那现在他回来了，还带着这么大的权柄教导他们天国的事，他的能力和智慧就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如他，所以他们才会因此去厌弃他。他们不愿意谦卑下来好好听耶稣，他们实际上是站在耶稣之上，用自己的标准来评判他，而不是谦卑在耶稣底下。可是说实话，我们常常也不是这样吗？我们不认真对待神，我们不愿意承认他是远远高过我们的，他对我们是有权柄，我们反而想要把神拉到我们自己治理这边，让他变得跟我们差不多。我们把神想的不像他实际上那么荣耀那么伟大，那么圣洁。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， 也许你觉得耶稣不过是个不错的老师，而不是神自己。或者即使你信神， 你所相信的神也可能不会参与到你的生活中，除非你需要他为你做些什么。因为我们里面都有罪，我们不愿意顺服神，我们想要把神塞进我们自己的模子里，而不是让自己去顺服他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就是这么写的，他说神的存在和大能人本来是清清楚楚看得见的，但人却压制这个真理。那我看耶稣家乡的人也是同样的道理，他们明明看到了他的能力，听到了他的智慧，到了最后还是厌弃他。所以我们不能按自己的方式来到神面前，而我们必须按他的方式来到他面前。神的话对我们这个有罪的本性来说是不舒服的，福音本身就是一个冒犯人的信息，他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，而我们把自己当成了生命的中心，可这位置本来只属于神。福音告诉我们，我们只配受神的审判。他也告诉我们，我们靠自己做的事救不了自己，只有耶稣能够拯救我们。而且他要求我们把整个生命都交给他，让他做主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警告，你可以对耶稣感到稀奇，却仍然拒绝他。单单觉得惊讶，如果不是信心，那就毫无意义。你也许看得出神的话是有智慧的，你也许觉得福音听起来蛮有道理的，但如果你不真正的相信他，这些都对你一点用都没有。朋友们，你必须谦卑自己，信靠基督，不要犯耶稣家乡人所犯的同样错误。那耶稣在这里是怎么回应他们的拒绝呢？他说，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价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忌的。然后因为他们不信，他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。所以这不是说耶稣的能力因为他们不信就受了限制，好像他要靠他们才能行神迹一样，不是的，而是耶稣自己选择不向他们显明他的能力。因为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存的不是好的心态，他们跟那些法利赛人一样，非要耶稣显个神迹给他们看，来证明他的权柄。但耶稣不是一个专门来表演神迹讨人欢心的人，如果他们的心已经硬了不肯接受他，那耶稣就任凭他们继续留在他们的罪中。耶稣只向那些用正确的方式来到他面前的人显明他自己，那就是谦卑有信心的人。那耶稣在这里也讲了一个道理，他说先知在本地本家不被人尊敬，好像中文也有个说法叫敬庙欺神，意思也差不多，意思就是说太熟悉了反而容易让人不放在心上。因为这些人跟耶稣太熟了，所以更容易不尊重他，不认真对待他。而其实我们每个人天生也都是这样。我还记得高中的时候特别兴奋，终于考到了驾照。每次我妈让我出去自己开车，哪怕只是放学后去麦当劳，我都特别开心。但现在我开车开习惯了，那种兴奋感早就没了。对我来说这已经是件太平常的事，我根本都不会多想一下。但其实我们对属神的事常常也不是这样吗？我们对圣经失去了渴慕，因为我们把神向我们说话，我们可以认识他这件事当成了理所当然。我们疏于祷告，因为我们忘了能来到天父面前被他垂听本来是多大的恩典。我们轻看教会的重要性， 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明白教会是神的同在所居住的圣殿。最要命的，我们可能会把福音也当成理所当然的，福音对我们来说变得太平常太普通了，以至于我们都不会停下来想一想，惊叹一下，耶稣竟然爱我们这些大罪人，甚至为我们来到世上，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对福音失去了惊叹吗？求神让你重新看见他的爱和怜悯，多默想福音，惊叹神竟然为你舍了自己的儿子。当我们太熟悉了，蒙蔽了我们属灵的眼睛，解决的办法不是先歇一歇，离神远一点，因为那样只会让我们越走越远。正确的做法是更亲近神。只有当你更靠近神，看见他是真正多么的圣洁，多么荣耀的时候，你才会不会把他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的、普通的。如果我们真的亲近神，如实的看见他，这应该让我们更加敬畏他，而不是更不敬畏他。那我们在这段最后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，就是耶稣在这里称自己为先知。先知基本上就是替神说话的人，神借着一个先知把他自己和他的真理显明出来。而我们通常把耶稣想成君王或者祭司，但比较少把他想成先知。可是耶稣来也不只是为了上十字架为我们赎罪，他也是来把父神显明出来，好让我们可以认识神。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说的，耶稣是道成了肉身，把父神彰显出来，表明出来。耶稣是神最伟大最完整的启示，因为他不只是替神说话，他自己就是神。如果神不向我们启示他自己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他。我们可以随便自己怎么去猜想神、假设神，但只有通过基督，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神。而可惜的就是当耶稣这位来自神的伟大先知来到他自己的家乡时，他们还是不听。那在接下来这一段我们看到另一个先知被拒绝的例子。我们已经看到耶稣被拒绝，现在我们来看施洗约翰死在希律王的手下。所以这就把我们带到第二点，约翰死在希律王手下。那马太是在第三章介绍施洗约翰的时候说他是耶稣的先锋，就是来为耶稣预备道路的。而现在我们到了第十四章，我们看到约翰这样死也预示了耶稣将来要死将来要走上的道路。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第十四章一到十二节。那时分奉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，就对臣仆说，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，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。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，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，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。希律就想要杀他，只是怕百姓，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。到了希律的生日，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，使希律欢喜。希律就起誓，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。女儿被母亲所使，就说，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。王便忧愁，但因他所起的誓，又因同席的人，就吩咐给他。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，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，女子拿去给他母亲。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，就去告诉耶稣。 那这里讲的吩咐的王希律，他是大希律的儿子，就是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那个下令杀伯利恒男婴的希律，所以这个分封的希律就是他的儿子。那希律有一部分犹太血统，但他其实是罗马的朋友和附庸，他替罗马统治加利利和比利亚这一带。那在一到二节我们看到希律听到耶稣和他行神迹的事之后的反应，他以为耶稣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。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他就像耶稣家乡的人，没有明白耶稣真正是谁。他这个错误的想法其实是出于迷信，而不是出于对圣经里复活教义的理解。希律王心里又愧疚又害怕，因为他之前是把约翰杀了，那现在他就开始幻想约翰是不是又活过来了。所以开头这两节经文其实给了我们一个线索，告诉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个故事。施洗约翰在这里被拿来跟耶稣相比，是因为这个故事其实是在预表将来在耶稣身上要发生的事。然后我们到了三到十二节马太用倒叙的方式解释约翰是怎么死的。他说一开始约翰被希律抓了起来放在监里，这是因为希律娶了希罗底的希罗底做妻子，那约翰就出来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对的。希律这样做有两个问题，第一是他休了自己原来的妻子去娶希罗底，而希罗底也同样休了自己的丈夫菲利。更糟糕的是他原来的丈夫菲利就是希律自己的兄弟，所以这不只是不合法的离婚，还牵涉到乱伦的，是神律法明文禁止的。希律做的事既是错的也是让人恶心的。所以约翰说按神话语的标准，希律做的事在道德上是错的。可是希律没有听神的话，他反而把自己放在神的话语之上。神说他不可以这样做，他偏偏还是这么做了。那我们看着希律想，可能会想，他这样做真坏。但我们必须明白，我们心里其实也跟他差不多。希律做的，正是我们每个人在最终的写照。因为我们也明明知道神怎么说，但我们不愿意为了顺服他而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。我们常常也不悔改，而是硬着心不顺服神的话。朋友们，你生命中是不是也有一些事你明明知道神清楚地禁止了，你却还是一直在做？或者有没有一些事你明明知道神清楚地吩咐了，你却一直不肯去做？也许就像希律一样，你的良心一直因为这件事责备你，让你感到愧疚和害怕。弟兄姐妹，罪从来都是不值得的，你没办法把它瞒过那位无所不知的神，所以赶紧来到他面前承认你自己的罪，然后悔改。那我们回到这个故事里看，因为约翰指责希律，希律就把他抓了起来想要杀他，但他又不敢这么做，因为他害怕百姓，百姓都把约翰当作一位先知，所以如果希律杀了他，很可能就会激起百姓强烈的不满，甚至引发暴动。所以那段时间约翰就一直被关在监里，但是后来到了希律过生日的时候一个机会就来了，他办了一个宴会请了很多客人， 然后他让希洛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。那这件事特别扭曲啊，因为这不是什么天真无邪的舞蹈，而且他还是王室成员啊。可是希律看了实在太高兴了，就一时冲动起誓，说不管他要什么都给他。那结果啊，在他母亲的怂恿下，这女孩就要约翰的头。这下希律可就为难了啊，一方面他不想要杀约翰，因为他怕百姓，但另一方面他已经在所有的客人面前对这个女孩做了一个启示，他的面子和尊严都摆在那里。那其实我们也要知道，希律是不需要遵守这个誓言，因为旧约律法里其实规定，如果一个人一时冲动起了誓，而这个誓牵扯到作恶，这个誓就是可以废掉的。或者希律也可以完全告诉这位女孩，你这样求是不对的啊，让她换个别的要求。但最后啊，她还是选择在客人面前保住自己的面子，她更在乎自己，而不在乎约翰的生命，也不在乎讨神的喜悦。于是她就派人去把约翰斩了，然后把他的头拿给女孩，女孩又给他的母亲，最后约翰的门徒来把他的尸体领去埋葬，然后他们就去把这件事告诉耶稣。所以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黑暗啊，非常扭曲的故事。马太为什么要记下这件事呢？我们又该怎么看待这个故事呢？那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这个故事其实是要把我们的目光迎向基督。约翰的死预表了耶稣的死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7章12到13节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人却不认识他，竟任意待他，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。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。我们可以想想耶稣和约翰之间的一些相似之处。约翰在希律手下被冤枉杀害，他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。同样的，耶稣完全无罪，他却在比拉多手下被钉十字架，而比拉多一开始也是不想要处死他，最后却因为迫于群众的压力而做的。那事实上，比拉多一开始也还是把耶稣送到了这同一个希律王，希律戏弄了耶稣一番，又把他送回比拉多手里。约翰是一位先知，惨死在人的手中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被人羞辱地钉在十字架上。而且就像约翰的门徒把他的尸体领去埋葬一样，耶稣的情况也是如此啊。不过也有一些区别啊，耶稣的故事最终远远超过了约翰的故事。希律以为约翰从死里复活了，可是耶稣却真正复活了。我们读到约翰这个看似毫无意义的死亡，心里可能会觉得空虚，这个故事没有一个美好的结局。可是当我们想到耶稣死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却充满了感恩和喜乐，因为我们知道他三天后就复活了，胜过了死亡。那这也意味着我们不用再惧怕死亡了，因为将来我们也要像耶稣一同复活。在耶稣的死里，我们有了生命、救恩和盼望。所以施洗约翰这个故事最终应该把我们的目光引向那个更大的故事，就是耶稣的死、埋葬和复活。如果没有耶稣，约翰的死真的就是一场悲剧。从世俗的眼光来看，我们甚至可能会觉得约翰是自己白白送了命， 实在是太傻了。可是因为耶稣，他的生和死都不是白费的，在神眼中，他的一生是成功的，而不是一场浪费，一场失败。约翰的一生充满了意义，因为他为主预备了道路，也借着被拒绝、被杀害，走上了和他的主一样的道路。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11节这样描述约翰，他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，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在世人眼中，伟大就是像希律那样有权力、有影响力、有财富。可耶稣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伟大是什么样子的。耶稣没有像希律那样滥用他的权柄去害人、去满足自己，他反而用自己的权柄来造福我们、来拯救我们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舍了自己的生命，牺牲他自己，好让我们可以得救。而因为耶稣和我们立了新约，我们也就分享了他的这份伟大。哪怕面对死亡，我们的生命也依然充满意义。对基督徒来说，我们的人生从来不是最终的悲剧或失败或浪费。我们不需要按世人眼中的伟大或成功来衡量自己的一生。我们是基督所做的工作，他的工作定义了我们，也决定了我们的价值。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情况里，我们都知道神正在借着我们彰显他自己的荣耀。所以即使我们看到这个约翰这样死，可能看起来多么的悲剧，但其实我们知道这是在神的眼中是一件伟大的事。好，那我们看完了这两个故事，最后就多想一些对我们身上的应用。所以这就是最后一点，第三点，对我们的应用。这些故事让我们看见我们作为基督徒也应该预料到自己会被拒绝，我们自己会被拒绝。如果约翰和耶稣都是这样被对待的，那我们也不应该指望自己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待遇。这个世界跟神是抵对的，所以他也自然跟属神的人是抵对的。神话语里的真理是不受欢迎的，当我们为真理站立，我们要付代价的。约翰直接指出罪就是罪，结果他就丢了他的命。所以我问大家，你的信仰有没有让你付上过什么代价吗？你有没有因为自己是基督徒而经历过被人拒绝、被人歧视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也许是因为你把自己的光藏在了斗底下。因为真实的信仰从来都不是方便的，都不是省事的，它总是要付代价的，但这个代价也总是值得付的，所以哪怕朋友家人觉得你很奇怪，你也还是要继续去传福音。哪怕同事看不起你，你也不要害怕讲出圣经里的真理。如果你因此遭到拒绝，也不要灰心丧气，因为你知道耶稣经历过这样的事，约翰也经历过这样的事。而我们最大的安慰是，这个世界也许会拒绝我们，但神永远也不会拒绝我们。在基督里，神已经接纳了我们，让我们做他自己的儿女，亲近他。如果那位掌管万有伟大的神都已经接纳了我们，那我们还需要在乎谁的接纳呢？我们知道神一直爱我们，他也永远不会转脸不顾我们。那这段经文也给我们一个重要应用，就是我们要敬畏神 而不是惧怕人，敬畏神而不是惧怕人。耶稣在自己的家乡被拒绝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想靠多行一些神迹来讨他们的欢喜，他在乎的是让神喜悦，而不是让人喜悦。他就是忠心的教导，然后他把结果交给神。神对我们的要求也不过如此，他只要我们忠心，然后剩下的就交给他。所以我们绝不能在神的话语上妥协，我们要小心这个试探，为了让别人更容易接受，就把神的话改得好听一点，或者把它讲轻一点。我们绝对不能这样做。人的看法，人怎么接纳我们，绝不能比讨神喜悦更重要。惧怕人就像流沙一样靠不住，但敬畏神才是坚固稳定的根基。如果我们把敬畏神放在首位，如果我们对神忠心，我们就不需要惧怕任何人任何事，一点都不用怕。其实我们从这个故事可以对比一下希律和约翰。希律是个位高权重的人，可是他心里却充满了惧怕。他一开始就是怕耶稣是约翰复活了，然后他也怕百姓，所以他才不敢杀约翰。最后生日宴会上，他也怕在客人面前丢面子，所以希律王是充满了好多惧怕。但相反，约翰虽然没有希律那样的权势地位，他却好有胆量，他不怕在希律面前讲真话，而他也不怕希律，是因为他更敬畏神。他能不再惧怕人，是因为讨神喜悦在他心里是最主要的渴望，他甚至不惜为此付上生命的代价。那约翰的故事也让我想起修拉底摩的故事。拉底摩就是16世纪英国的一位传道人牧师，最后他也为主殉道。那他在讲道里指责亨利八世和他的宫廷腐败犯罪。亨利八世就是当时英国的国王。那国王听说这事之后就非常生气，他命令拉底摩必须在下个主日公开道歉。那国王也亲自来到他的教会，想要听他道歉。结果拉底摩看到国王在场，他就这样开始他的讲道。拉底摩啊，你知道你今天要在谁面前讲道吗？你要在伟大有权势的亨利八世国王面前讲道，他有权柄，只要你惹恼了他，就可以要你的命，所以你说话要小心。但拉底摩，你也要记得，你知道是谁差你来的吗？你被托付去传讲的又是谁的信息？差你来的是那位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无所不在，看见你所做的一切，所以你要小心，不要惹他不喜悦。我们必须认清，我们的一生始终是活在这位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面前，我们必须把敬畏他放在首位。我们也要看清楚人在神面前其实是多么渺小的，人的拒绝其实根本算不了什么。这样我们就能像拉底摩和约翰一样勇敢地去传福音，不惧怕人。那我这样说也要承认自己在这方面上也常常失败。有无数次我本来是想要去传福音，就因为怕人最后没有开口。所以我知道这话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但我们在这方面上也是可以不断成长的，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，他能够改变我们，他能够让我们越来越敬畏他， 越来越不惧怕人，而且神也可以使用我们这样软弱而不完全的器皿来彰显他的荣耀。那最后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，死亡随时都可能临到，这也能帮助我们更敬畏神而不惧怕人。当然我们大多数人不会像施洗约翰一样突然被杀，但我们从来没有谁能够保证自己一定能活得很长久，甚至连明天我们都不一定能保证。所以我们需要认真面对一个事实，我们终有一天会死，我们所有人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。我们其实就像草一样，只在这里存留短短的一段时间，然后就消失了。可是神却是永恒的。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眼光，我们就能看出来，惧怕人而不敬畏神是多么颠倒的一件事。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终有一天会死，这应该让我们更在乎讨神的喜悦，因为他是永恒的，而不是讨人的喜悦。这也应该让我们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，我们应该追求对神忠心，好叫我们哪怕今天晚上就要站在他的面前也能够向他交账。我们应该为神那永恒的荣耀而活，而不是为这个世界上那些短暂的东西，会消失的东西而活。而且我们想到死亡也不需要带着惧怕去面对它，我们可以像约翰一样，我们可以带着盼望去面对死亡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得胜了，他已经胜过了死亡。对基督徒来说，死亡能做的也不过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。在今生我们是寄居的客旅，我们会面对世界的拒绝和敌对，但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也会到达天上的家，在那里得享永远的安息。所以我愿我们都怀着这样的盼望等候那一天的到来，也同样愿我们现在就为神而活，现在就为他忠心的活到底。阿们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恩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盼望，可以面对死亡，因为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。我们也祈求你帮助我们，不要怕人的拒绝，反而让我们更多的敬畏你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